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上午平安。上周是一个很不平常的、寻常的一周，因为我们国家发生了一个大事。我们的弟兄、神真理的护卫者，有 Charlie Kirk 在Utah 一个大学跟学生传讲真理的时候被击杀。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要为他的家人还有为我们自己祷告，主究竟允许这件事发生，主要跟我们说什么的话。我们开始正道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祷告。全能的神，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首先要赞美你，因为你拯救了查理克弟兄，使他成为你的儿子。我们感谢主，你使用他在这弯曲背面的时代做你的见证人。感谢主，你是信实的主，你的话告诉我们，所有信靠你的离开这个世界就立刻与你同在，好的无比，这是我们的盼望。主，我们为查理的太太 Erica 姊妹祷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不但拯救查理，你不但只是查理的救赎主，你也是他妻子 Erica 的救赎主。亲爱的主耶稣，求主你当 Erica 姊妹被爱的时候，你亲自的安慰她，当他为查理流泪的时候，求主你拥抱他，擦干他的眼泪。当 Erica 孤单的时候，求你亲自的陪伴他。我们也为他们夫妻的两个孩子祷告。主，你是慈爱的天父，求主你供应、保守、带领查理的两个孩子，供应给他们一切的需要。因为你是慈爱的天父，你是眷顾孤儿寡妇的神，我们求天父保守这两个孩子，使他们能够如父母一样，能够信靠主耶稣，长大后如他们的父亲一样被主使用。主，我们也为教会祷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意义是什么。求主使用查理弟兄短暂却充满意义的人生，对你的教会说话。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我们祷告，阿们。Charlie Kirk 31岁，基督信仰的护卫者，一个很有才干、很有才华、很有智慧的年轻男人。他在许多美国的校园循环的去与学生辩论，他告诉这些学生们这个世界如何的远离神，他帮助大学生认识符合圣经的世界观。他是现代的一个殉道者，他是为了信仰而付上代价的基督徒。他留下他的妻子 Erica 还有两个孩子，一个3岁的女儿，还有一个1岁的男孩。他的妻子经历到这么大的痛苦，他如何不绝望呢？他如何面对孩子呢？他如何面对以后的生活呢？如 Erica 一样，我们活在这世上必定会面对苦难。可能你的苦难是失去工作，可能你的苦难是拿不到美国签证，可能你的苦难是家人病痛，可能你的苦难是婚姻出了问题。当我们遇见苦难的时候，我们如何有盼望呢？当我们遇见苦难的时候，我们如何有盼望？这个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 我们怎么会能够有盼望？我们是在圣经旧约一本书路德记，上周我们一起去学习路德记第一章要告诉我们的信息，今天我们要学习路德记第二章。我们教会这个月用四次的时间一同学习路德记，这是一本很小但是却充满温馨的一个爱情故事。路德记的第一章的开始告诉我们，有一个女人，以色列女人 Naomi， 她和她的丈夫以利米勒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伯利恒去到摩亚，在摩亚丈夫就死了，结果然后两个孩子娶了摩亚的女子，之后两个儿子也死了，Naomi 变成寡妇。她听见耶和华神探访伯利恒，她就立志回伯利恒回家，结果她的两个媳妇跟着她，但她劝说他们留在，要留在摩亚，因为去伯利恒对于他们的生活会有一定的挑战。之后一个媳妇决定回去摩亚，另一个媳妇路德她决定跟随 Naomi。 她告诉 Naomi 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死在哪里我也要死在哪里。她就跟着婆婆一同回到去伯利恒。所以第一章有三个场景，伯利恒、摩亚、伯利恒。今天我们来到第二章，第二章也是有三个场景，一个是伯利恒的正，一个是伯利恒的田，伯利恒的正。第三章、第二章有三个场景，我们去看伯利恒的正里面，他们回到去发生什么事。第一节和第二节，拿奥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属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大财主。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他说以利米勒的亲属，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在路德记里面。他现在要介绍一个人，这个人是叫波阿斯，他是以利米勒的亲属，他跟以利米勒有一个亲戚的关系。这个波阿斯他的名字的意思是能力，他是一个大财主。大财主在旧约圣经里面他用来形容一些勇士，比如说基甸，他说他是旧约说他是一个，用同样的字描述基甸。大财主也描述一个有才德的，有道德有才德的人，有美德的人，比如说、在三章里面会用来形容路德，他也来用来形容一个富有的人。和合本翻译说成他是一个大财主，究竟波阿斯 是属于哪一种呢？他可能三个都有，他是一个有钱有能力，而且他一个很有品格的一个男人。第一节继续说，摩亚的女子路德，记得这个圣经里面特别提到路德的时候，他就提到摩亚的女子，因为他要提醒读者，这个是一个外邦人蒙恩德就进入神家的人。他对拿奥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奥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吧。这里我们看见路德他的一些好的品格，比如说他问婆婆可不可以去田里拿麦穗，他对婆婆很尊敬，他也很孝敬。他说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面前、田里拾麦穗， 他知道他自己是一个寡妇，而且他们没有什么钱，但他不会觉得别人帮助他是应该的，他要得到帮助是特权，没有。他说如果我能够捡麦穗，捡一些吃的是恩典。他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他是一个知恩的女人。那这个他们是在伯利恒的镇里面，那镜头这个第二个镜头他们就去到伯利恒的田，这个是第二个场景。从第三节一直到第十七节都是在这伯利恒的田里面所发生的事。在这里路德第一次遇见波阿斯，我们看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事。第三节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里，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好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而这里我们要需要了解，在以色列的这个社会里面，他们是耕田农业社会，他们会牧羊，他们耕田呢，他们有，但他们是神告诉他们在律法中，利未记十九章、生命记二十四章告诉他们，神命令他们，你们耕田，你们田的旁边，你们不可以把它麦穗取掉，你们取麦的时候，你要把旁边留下来，那你取的，你留在地上的，你也不要去拾取，为什么？为了让那些有需要的人可以去捡，啊，这个是以色列的神，啊，他颁发这种律法是显出他是一个充满恩典的神，他眷顾有需要的人，这个是以色列的神，他也命令信靠他的以色列人要同样有怜悯的心，你不要只是顾自己，你要留下田的旁边这些麦穗，地上的麦穗留下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他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也要求他的子民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所以是这样子，所以路德就去。但是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这样子遵守的，只有一些某一些人会遵守，有一些不舍得的人，他就不管神的命令，他就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收了自己的，反正他说这个是我的田。但这里我们也看见神是供应的神，但不代表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们坐在了这里我们就等着人送饭给我们吃，因为神说你们要留下麦穗给有需要的人，有需要的人要去捡的，他要去做工，你不能说啊，神啊，你是供应我的，你打开嘴先上吊粮，没有。所以我们工作跟神的供应没有冲突，我们的神要我们去工作。这里我想弟兄姊妹注意第四节，他说不，拿奥米这个路德恰好来到波阿斯的田里面。其实从表面来说，是从路德的眼中，他是恰好来到这个田，因为路德那个时候他不知道有一个人叫波阿斯，他不知道那个田是属于波阿斯的，他也不知道波阿斯这个跟他有什么关系，他是恰好到。但是其实没有事情是恰好的，是神在背后安排。所以上周我们说神是护理的神，路德记告诉我们神是护理的神，护理的神就是说神掌管他所创造的世界，神眷顾他的百姓。在我们认识神的性情里面，我们要认识神是一个护理的神。这个词我们不常用，英文叫做 providence, the providence of God, God's providence, 神是护理的神。神是掌权的，表明神有权力。神他怎么掌权呢？他就借着他的护理，他的 providence。在威斯米特信条里面有一个这样子帮助我们了解护理的神是什么意思，威斯米特信条关于护理的教导第四章一节，他这里说，上帝万物伟大的创造者，借着他智慧而圣洁的护理，按照他绝无错误的预知和他自己自由且不改变的旨意， 扶持、引导、安排并治理一切受造物、行为和事物，从最大到最小，皆如此，为要赞美他智能、全能、公义、善良和恩慈的荣耀。神的护理。然后在田里面发生什么事？田里面就是有三段的对话，波阿斯跟他的仆人的对话，第二就是波阿斯跟路德的对话，然后结束的时候是波阿斯跟他仆人的对话。那我们先看波阿斯跟他仆人的对话，第四节他说，波阿斯正从伯特利恒来，其实和合本翻译了少一个字，其实是前面有一个字叫做看啊，波阿斯正从伯特利恒来，你看英文大部分有翻译 Behold, Boaz came from Bethlehem。 其实镜头就转向这个人，这个男人波阿斯，我们要注意这个人，他恰好从伯特利恒来，就恰恰好波阿斯他、这个路德在这里试麦，所以恰好这个波阿斯来。其实、这个是作者的一些 写作的、做法，没有恰好的，都是神所安排。我们从路德记前面到后面我们知道，因为前面告诉我们耶和华神看顾探访 以色列伯利恒，神降粮食给伯利恒。路德记结束的时候是说神赐孩子给路德，神是护理的神啊。他出来了，他波阿斯出来，他说他对受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哇，弟兄姊妹，你的上班的时候你老板有没有这样子对你打招呼？你去到办公室，你坐在埋头苦干，你老板进来，愿耶和华与你同在，你站起来在 Cube 里面，哦，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波阿斯对他来说，信仰跟工作跟生活不是分开的，他不是一年三次只有在耶和华的会幕里面敬拜神，他才神在他生命中有关系，不是。他每一天他在田里面，他见到他的工人，他都祝福他们啊。你知道这个 May God be with you 这个字很有意思的哦，神与你同在。因为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常说美国人说什么 Goodbye。 你知道 Goodbye 是怎么来的吗？美国 Heritage Dictionary 告诉我们 Goodbye 其实是 God be with you。 在几百年前它是 God be with you， 但慢慢慢慢演变到现在我们变成 Goodbye。当我们说 goodbye 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以前我们美国的清教徒 God be with you， 这个就是波阿斯，他的信仰跟他的生活是一致的。他说 God be with you， 神与你同在。他的工人也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一个美好的工作的、场面。第五到第七节，波阿斯就问监管收割的仆人，就是管家了。他仆人当中有一个，他说你是管这些人的，他就说这是谁家的女子。收割的这个仆人回答说，是那摩亚女子，跟着拿俄米从摩亚回来的。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拭去说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上到现在除了坐在房里一会儿，藏在这里。这里他说是那摩亚，就是说他们知道有村里面这个镇里面出现了一个摩亚，不常出现的，这个全部都是以色列人，出现一个摩亚，他说那个摩亚，他说啊，其实他们之前知道有这个摩亚女子，女子这个字是年轻的女子，她是一个 young woman， 她是路德是个年轻的女子，可能20岁、30岁左右。这些以色列人认得出他是不是以色列人，他可能有口音，他的口音、他的衣服、他的言行举止都跟普遍的以色列人不一样。他说是那个摩押女子，他从早上到现在一直在干活，就是显出路德另一个好的一个品格，她是一个殷勤的年轻的女子。所以路德是一个好女人。那波阿斯是什么人呢？他是一个好男人。你看他爱神啊，他说耶和华，他爱神，他是一个友善的人，他是有钱的人，有能力的人，有田，有工人。路德是一个有礼貌又尊孝敬又谦卑又殷勤的女人，两个都是单身的，会有什么火花发生呢？我们继续看，下面就是他们第一次对话的记载，8-14节。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那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的水。”哇，这个很有才能又有能力的男人波阿斯，他第一次对这个路德的说的话是一个充满关怀温馨的话。导致你波阿斯是自得知道路德是谁，因为他是拿欧米的媳妇，波阿斯知道他跟他路德是亲属。我们看见他说你不要往拿别人去，他说你来我的田，你这里随你便，你拿不要离开这，要常与我的使女，他有其他的一些使女在。我的仆人在那里收割，你就跟着他。他说我已经吩咐我的仆人不要欺负你。其实这里就表示可能不是所有的以色列男人都好像波阿斯是正人君子。在一个田里面，一个单独的女子去收割，她可能会有一些受到骚扰。他说我已经跟我仆人说了，那些男人不能够碰你，不能够骚扰你。这个是他对路德的保护。而且他说你渴了，你收麦穗会累会口渴你去那里打水，我的水你随便喝。波阿斯是一个好男人，他供应给路德吃的，他关心路德需要有水喝，他保护路德不让他被别男人欺负。这个不是做丈夫应该对妻子的一些应该有的带领吗？我们要带领保护供应关心我们的妻子。你会想到路德他会心里想什么？经文没有，旧约圣经就是圣经里没有太多告诉我们很细的细节，但是我们字里行间我们去思考路德他是一个年轻的女子，丈夫死了，他是一个单身的寡妇，他从远方来到一个异地，不是他一个完全不熟悉的社会，有一个男人这样子的关心他，他会怎么想？我在想他可能有一点心动，我不知道，我只是在想而已。那波阿斯会怎么想呢？ 一个正义有钱的单身男人对路德会有什么感觉？可能有一点心动。哎，你说，哎，你说那个这个传道人是不是随便说啊？是路德记好像没讲。哎，我看到一些线索，你知道吗？波阿斯其实不是没有其他，这个现场有其他女人的，有其他的使女，很多那个使女的。但是镜头，如果是电影的镜头，去 zoom in 在路德的脸上。圣经没有记载任何的使女，只记载一个人，就是路德。这个是路德第一次遇见波阿斯的场景。你还记得你第一次遇见你的爱人的场景吗？如果记不得，回去可能要睡地板。你记得第一次你看到那美丽的你现在的太太，那时候那个你不认识的女生，第一次看到她，你心里砰砰跳的感觉吗？之后他们发生什么事呢？啊，十节告诉我们，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他说：“我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眷顾我呢？”啊，弟兄们，你第一次见你的太太，你的他时候，他有没有向你叩拜啊？你可以说没有啊，是我向他叩拜，我向他，我约你出去看电影好不好？请你答应。其实路德为什么这样子做？他说我是外邦人，他知道他不是血统来说，他不是以色列人，他是一个摩亚女子。他蒙路德这个波阿斯的恩典，他非常感恩，他对这个男人感恩，他是恩人。那么这里波阿斯就回答：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你婆婆所行的，十一节啊，十二节，并你离开父亲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全部要告诉我，这些事人全部都告诉我。所以就是说，波阿斯知道路德的背景，他知道路德是一个寡妇，他是知道路德投靠耶和华，他知道路德离开他的家乡来到以色列，他知道路德离弃他以前所敬拜的假神，他来到耶和华面前敬拜耶和华，他知道路德。他说他来到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全部都告诉了我。约他，然后他祝福路德，他是一个会祝福别人的男人。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大的他的赏赐。路德是一个好女人，她年轻、孝敬、忠心、殷勤、感恩。她是一个好女人，我觉得波阿斯心里都会给她留下好的印象。但是对于波阿斯来说，最重要的还不是那些，最重要的是路德，他投靠耶和华的翅膀下。请看经文，他说十二节，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路德不单只是有个好品格的人，他是信靠耶和华神的人。这里有一个很鲜艳的图画，就是这个波阿斯把神描述成一个老鹰，大鹰， 有一个大的翅膀。你看鹰的特点就是它的翅膀很大。他说路德是藏在这个大翅膀下面的，就他愿意来到大鹰，愿意来到耶和华面前，来到隐藏在耶和华的翅膀下。这个耶和华神是大鹰，是旧约圣经里面常常用来描述神的一个图画。刚才带领的弟兄也带领我们读今天读的一段经文，诗篇十七篇。诗篇十七篇告诉我们说，那个世人是大卫，他说你我保护我如同保护你眼中的瞳人，我要隐藏在你翅膀的荫蔽下。大卫描述神的时候，当他逃难的时候，他就逃到神的翅膀的荫蔽下。诗篇有许多，36篇、57篇、61篇等等，很多的诗篇都告诉我们，神就好像一个大鹰，他的翅膀，只要来到翅膀下的人，神就会眷顾他们。这个是波阿斯最看重的。他说：“愿耶和华神祝福你，因为你来到他的翅膀底下。”奥古斯丁在教会的教父，他写他的一个名，他的训诲录，他说，他告诉我们，他对于神的理解，主我们的神啊，愿你翅膀的庇护赐予我们希望，保护我们，扶持我们，你将是我们从幼年到白发苍苍的依靠，当你是我们的力量时，我们更刚强。但当我们的力量是来自自身时，我们便软弱。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如何有盼望呢？来到耶和华神的翅膀下。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如何有盼望呢？来到耶和华神的翅膀下。在最后他们记载在田里的记载，他说17节，他们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说，你在这里吃饼，将饼浇在醋里面。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好的穗子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剩余的，就是给他的很多，多到他吃不完，还有留下来。15节，他又起来又试麦穗，波阿斯吩咐他的仆人，他是在河中拾取麦穗容他，就是说他去已经把试好的麦穗从中间捡一些出来就让他去。波阿斯说不可羞辱他，继续提醒他们要保护要不可羞辱这个女人。16节，从坤里抽出来的要 留在地上任他去，不可刺下他。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一基法大麦。一基法大麦大概是现在5到10个 gallon、可以供应 Naomi 还有路德一周的食物。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波阿斯，他是一个充满慈爱的男人，他的做法甚至超越了律法对他的要求，不单只是留在地上的，在田边的，你在捆中哪的，你都让他去哪。他是一个愿意施慈爱的男人。其实波阿斯他这样子的行为是想出他显出他所敬拜的神耶和华神是一个施慈爱的神，耶和华神是一个施慈爱的神。波阿斯认识耶和华，他遵守耶和华的律法，他也显出耶和华的性情。好，现在我们的镜头又从田里面镜头又转回去伯利恒的正里面这个是第三个镜头第18节到23节，他就把所拾取的带到城里面去给婆婆看，就把他吃饱了所剩的给婆婆。19节，婆婆就问他，你今日在哪里试麦穗呢？在哪里做工呢？愿那连续你的得福。路德就告诉婆婆说， 我近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拿奥米对儿父说，愿那人蒙耶和华的福，因为他不断恩待活人死人。拿奥米又说，这是我本族的人，是一个知亲的亲属。所以路德回家把收到的大麦给婆婆，给婆婆看，然后说他把剩下的食物，这个多的丰富的食物给婆婆，问他，婆婆问他你在哪里打这个麦穗，他就告诉他在波阿斯。婆婆告诉他，波阿斯是我们至亲的亲属。这里拿奥米说了一句话，是二十节，他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死人和活人。这里他说的他是指谁呢？是指波阿斯还是耶和华？在原文里面他不是很清楚，可能可以指波阿斯，波阿斯恩待死人和活人，或者可能是指耶和华神但是大部分翻译圣经的人觉得是耶和华神你有新一本或者是环球一本，他就告诉我们是耶和华神是恩待死人活人，或者你有一些英好的英文翻译本 ESV NASB 告诉我们是说亚伟供应给这个恩待死人活人。那为什么作者没有明显呢？他是有点含糊，这个语法可能是波阿斯。如果是波阿斯，就显出波阿斯其实是彰显神的慈爱，也有可能他特意的让读者知道是波阿斯也是耶和华恩待死人活人。那这个恩待其实在路德记里面很重要，这个字中文是说恩待，这个字之前已经出现过一次，一章六节，它原文里面希伯来文叫做 Hesed。上周我们说过 Hesed 这个字在路德记出现过三次，一个是第一章六节，第二次是二章二十节，第三次是三章十节。这个字是一个用来描述神是一个慈爱的神的名字 Hesed，中文翻译成慈爱或者恩典或者是我看新译本在这里翻译成愿不但是慈爱给活人死人是慈爱环球译本翻译成忠诚之爱 Hesed 神的爱。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呢？上面我们学习到神是护理的神，他看顾他的百姓，他掌管这个世界。现在我们要学习到神的另一个性情，他是一个慈爱的神，神是充满慈爱的神。 Hesed 讲到他恩待死人也恩待活人。然后拿奥米告诉路德，波阿斯不是一个普遍的男人，他跟他们家族有关系，他是什么？他是他们至亲的亲属。我们看你这样看见以利米勒跟波阿斯其实有一个强烈的对比。以利米勒是离开伯利恒去摩亚的男人，波阿斯是留在伯利恒。他说他是一个至亲的亲属，这个也是路德记的另一个很重要的点。至亲的亲属，我们对于我们二十一世纪的华人好像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就是他我最亲的亲人，那又表示什么呢？有什么对我有什么关系呢？我还是很穷啊，我还是寡妇啊，我还是前途很有担忧啊，至亲的亲属有什么关系？这个是旧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词，至亲的亲属也可以翻译成救赎者。我们下周会有更多的学习。当圣经旧约圣经描述神的时候，特别是以赛亚，当他说神的时候，他说他是救赎者，他用的字就是 这个至亲的亲属的字。啊，我现在想大家学习再多一个希伯来文。你我们已经学习过一个了，对吧？家叫什么 ？Beth， 很好，我帮助你记得哈。你知道我们英文是 A B C D E 嘛，对吧 ？B 是什么 ？Alphabet 嘛，对吧 ？Beth， 你知道英文的字是希伯来文来的哦，你知道吧？英文的 A B C B 是 B 希伯来文也是字母，是 Beth， 它的意思是家，所以帮助我们记得。但现在我想大家认识第二个希伯来字，这个对于我们的信仰很重要。这个字叫做 Goel， Goel 就是救赎者，至亲的亲属。当中文写至亲的亲属，亲属的时候，它后面的字就是 Goel。这个字在路德记不断的出现，特别三章它不断的出现。在以色列的神给以色列的例子这个律法里面，神为以色列人预备了 Goel， 就至亲的亲属，亲属就是当一个女人她的丈夫死了之后，她的至亲的亲属，她的弟弟要娶那个女人，好让她能够照顾女人，也能够把家产传下去。这个至亲的亲属，他就是 Goel， 他就是一个救赎者。如果当一个人被人卖了变成奴隶，那个他家人可以把他买回来，这个买回来的人叫做 Goel， 他是至亲的亲属。所以这里就给路德这个路德记就是讲这个事情。拿俄米告诉路德说，他是我们的 Goel， 博阿斯这个男人，他不单只是好男人，他是我们的 Goel。 耶和华神是护理的神，博阿斯路德不是恰好来到这个博阿斯的田里面，是神的看顾，神的保守，他来到他至亲的亲属的田里面，也恰好博阿斯就从正里面出现，就看到摩押女子。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怎么有盼望？你知道路德是在一个难处中的女子，我们不读第二章的时候，这个爱情故事第一次 见面，两个情侣第一次见面的故事，我们不要忘记前面一章的时候记载路德，她年轻就失去丈夫，她是在一个苦难当中的女子。但是我们的神，他虽然允许苦难，但他是目的不是苦难。神是护理的神，而且他有能力，他是掌权的神，而且他是慈爱的神，他会供应给他有需要来投靠他翅膀荫蔽下的人。只要你愿意投靠他的翅膀荫蔽下，神就会保守看顾你。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有什么盼望呢，弟兄姊妹？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只要我们愿意投靠在耶和华翅膀的荫蔽下，我们就有盼望。为什么？因为他是护理的神，他是慈爱的神。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如何有盼望？来到耶和华的翅膀底下。如果你还没有信主，如果你现在面对难处，你怎么能够有盼望呢？来到耶和华的翅膀底下。你怎么来呢？你要相信我们人生的所有的苦难的原因，最重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世界堕落的世界，我们都在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不完美的世界。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是因为人违背神，犯罪得罪神，所以世界堕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我们怎么能够认识这个创造宇宙又慈爱又护理的神呢？我们必须解决我们的罪。解决的方法就是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赎者。 伯阿斯是至亲的亲属，他遥遥的指着，他好像一个箭头指着伯阿斯1200年之后，在同一个地方伯利恒将会有一个救赎者诞生，这个救赎者将要走一生没有罪的生活，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拯救我们这些路德，好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翅膀底下。如果你已经相信主，你是基督徒，你现在遇见难处，你怎么来到耶和华神的翅膀底下呢？有三点。第一，你不要离开神。难处，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我们远离神，一个是我们亲近神，来到神面前。所以遇见难处的时候，不要离开神。第二点，相信神是护理的神，神是掌权的神，他掌管这个世界。神，这个世界有许多邪恶的事，神允许这些邪恶，他必有他的美意。邪恶是从撒旦来的，是人败坏，人的罪性所产生的，但是是神允许的。神从来不会创造邪恶，因为他是慈爱，他是神。但是如果他允许，他有一个计划，我们可能不知道，不明白，但是我们可以相信他。所以第二点，第一点，不要离开神，第二点，我们要相信神是护理的神。第三点，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我们怎么投靠在神的翅膀底下呢？我们要相信，要相信，坚信他是一个慈爱的神，他是一个 Hesed 的神，他是赐慈爱，他本性就是一个慈爱。他因为他恩待死人跟活人，他怎么恩待死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的，当我们死了之后，我们会去哪里？我们会与神同在，好的无比。神恩待死了的人，其实死了的人，他如果他信主了，他现在好的无比。但我们不能忽略，也不能忘记，他留下他的亲人是最痛苦的，他亲人在面对人生的苦难。但是我们的神不单是恩待死人，他恩待活人。他怎么恩待他活着的跟随他的人？他用他的话来安慰我们，他用他的儿女来陪伴我们，他用环境来看顾我们，他甚至能够使用神迹来做人所不能做的事。神会安排我们现在意想不到的事。我们的弟兄 Charlie Kirk 31岁被击杀，他现在在哪里？他在神的身边，好的无比。他的妻子，一个这么年轻的基督徒女人，失去丈夫，这个应该是他人生最大的苦难。他怎么能有盼望呢？人的哲学能够给他有盼望吗？知名度能够给他有盼望吗？没有。他唯一的盼望就是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底下。Erica 几天这个丈夫离去之后，她公开的跟大众美国公民有一个分享。当她开始的时候，她小小的说了一句祷告吧，她说 Jesus fill this room。 她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底下。他在他的分享里面，他说：“我不知道这些事情为什么发生，我不明白。但我知道，神知道。”然后他跟我们分享，他说：“我的丈夫查理，他最喜欢的经文是以弗所书5:25，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然后他说：“ 查理，你为我设计。查理·科特不单是在众人面前，他的公众的生活和他的家庭生活显出他对神的爱，对于他妻子的爱。更重要的是，他显出一个丈夫与妻子这个爱，显出基督对教会的爱。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设计。波阿斯是一个救赎主，他遥遥的指向耶稣基督，他爱我们，他是慈爱的神，为我们这些人设计。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能够如何有盼望？只要我们愿意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下，我们就有盼望，因为他是慈爱的神。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在我们盼望中随时的帮助，你眷顾我们就好像眷顾你眼中的瞳人。主啊，我们愿意来到你翅膀的荫庇下。主啊，主，我把在座的弟兄姊妹都交在主你手上，把弟兄姊妹所面对的难处，不管是经济的、家庭的、婚姻的、工作的、服事的，都交在主你手中。求求你保守看顾，求主你安慰你的儿女，求主你帮助我们在这弯曲背面的时代活出你美儿女美好的见证。我感谢你，感谢你今天跟我们所说的话。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